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以赛亚书二十三章，论推罗的末世。上一次我们有大略的提到了一点关于推罗它的背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更进一步的、更深的来看。推罗在当时以赛亚那个时代，他已经是海上的霸权，被称为海上的巴比伦。所以推罗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他的权势，他的商业，他的贸易，他的财富。神对推罗的审判不仅是当时的，也是指着将来对整个世界这个财富、这个权势的审判。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推罗的时候呢，事实上跟我们末后时代的人非常有关系。这整个世界是一个虚谎的世界，是一个欺骗的世界。仇敌在这世界之后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为着用世界的这些东西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落在他的网络里面，离弃神。但是神的话非常的清楚，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那我们今天要稍微更深一点来看他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来学他属灵的功课。在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上次讲到是对推罗的审判，灾殃灾难要临到了推罗。当时推罗他们的贸易非常的发达，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地中海的东边，但是呢他的贸易能够达到地中海整个西边，就是当时的西班牙，也就是所谓的塔斯。但是当他们这种远洋的货船离开推罗往返回来的时候呢，常常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所以当他们从塔斯的船只回来的时候呢，看见推罗已经变成荒场，换句话说，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推罗。他们没有房屋，没有港口可以再进来了，他们想要回来已经没有路了。这个消息是从塞浦路斯就集体来的，因为从他斯要回来的时候呢，最后一站就停在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岛。可是他们从这里已经听到消息，推罗已经受了审判。所以接下来他说，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当静默不言。换句话说呢，你们不能够再骄傲了，你们应该悲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就是尼罗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本来是推罗的进项，他是做列国的码头，但是呢现在好像他应当惭愧，因为他不再能够生产，所以他后面就讲到没有娶劳，没有生产，没有养育，没有男子，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育童女。所以埃及觉得悲伤，因为埃及是他的合伙人，而且埃及呢现在审判也很快的临到埃及。那这一段话就以赛亚所讲到这一段的审判呢，在当时来说就是指着亚述对推罗的几次重点的攻击，因为光是在亚述的时候有好几个亚述的王，包括像那个希拉基利，或是像后来的像之前的撒曼以色，这些都曾经攻陷过推罗。但是以赛亚在这里讲预言的时候呢，不仅是讲到亚述，他也是更是讲到巴比伦。那巴比伦曾经花了13年的时间，围攻推罗。后来这件事情呢， 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过这段历史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二十六章。以西结书二十六章第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所以你看以西结这个时候已经讲到了巴比伦王要来攻击推罗，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竹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壮城锤攻破你的城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他进入你的门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城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掠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静光的磐石，做塞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以赛亚对推罗的漠视，在以赛亚当时呢是指着亚述的几次攻击，也指着稍后的巴比伦王来围攻推罗。那从历史上来看啊，推罗这个城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在腓尼基这个岸上的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呢是在地中海的一个海岛上面，它是分成这两个部分。那不管是亚述或是巴比伦他们都曾经多次的把陆地上的推罗给占据了围攻了也毁灭了，但是呢海上的推罗一直没有被他们攻占，即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了13年也没有办法。但是这里的推罗的漠视呢是包括了全部，所以呢后来海上的推罗这一部分是被谁给攻占的？是在主前332年亚历山大花了7个月的时间，他借着修筑堤防把海上的推罗跟陆地上的推罗连在一起，所以后来攻破了。那这一段的历史在之前呢也有预言，那这一段的预言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所以我们来翻一下就好。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章是讲到耶和华的默示是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就在以色列的北方，这指的外邦的默示。那第三节他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推起金金如街上的尘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所以这一段话啊，当撒加利亚做预言的时候呢，那时候巴比伦已经过去了而亚历山大这个希腊王朝还没有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后来果然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呢花了7个月的时间把推罗海上的推罗呢也毁灭了，所以就让这一段 预言那个推罗的末世啊，就完全应验。所以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好，然后第八节到十二节呢，这讲到为什么神的审判要临到推罗。我们从第九节就知道他临到推罗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推罗太骄傲了啊，因为他有着他靠着他的财富，靠着他的权势，非常的骄傲。那他骄傲到一个程度呢，圣经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就有很清楚的记载。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为推罗王做起哀歌。”啊，所以你看见这是讲的为推罗做哀歌了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谷粒在那里，都是在你受召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召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啊，这一段话是论到推罗王。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段话也是这撒旦说的，因为推罗背后的那个骄傲，其实就是撒旦的那个骄傲。所以神的审判不仅临到了推罗，有一天也要落在敌基督，落在撒旦的身上。这是在启示录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推罗的骄傲就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在二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呢，就是讲到神审判推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骄傲。那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原因非常的重要啊，不是在这个地方提到啊，但是其实在这里也大概暗示了，不过在其他的地方有提到啊，有很几处圣经，我只要举一处圣经就好啊。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推罗是一个很会做买卖的人，做买卖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为了利益出卖他的朋友，他把以色列人交给以东，他明明知道以色列跟以东原本是有弟兄的盟约，以色列人跟 这个推罗本来也有盟约，但是呢他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把以色列人交给以东。所以就看见他被审判的原因，除了骄傲以外呢，他的贸易非常的不公，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为着他的利益出卖弟兄之情，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好，第三段从十三节到十八节，这是讲到一段推罗土地的荒凉跟他之后的复兴。推罗也要复兴的。十三节给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二十三章十三节，看那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国，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所以在这一节就给我们看见呢，审判推罗呢，在当时呢，以及不久的将来，就是借着亚述跟巴比伦呢，要来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那是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这里的宝藏呢，其实就是指着推罗说的，推罗曾经是他的宝藏，现在呢他们要变为荒场。然后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到了第十五节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连日，七十年后推罗的境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相恋。换句话说，推罗要荒凉七十年这七十年是怎么样算的呢如果有些人是指着在亚述的时代，因为当亚述希拉基利亚述王希拉基利围困推罗之后呢，到整个亚述的王国刚好是七十年，差不多是七十年，所以七十年之后他要被复兴。那有的人是认为是指着巴比伦的时候，因为巴比伦掳去那个犹大的时候也是七十年，同样的时候呢，他也围困了推罗。那有的人是讲的更末期的，就是当主后332年那个亚历山大围攻他之后，经过七十年他的复兴。但不管怎么样这都讲到就是说他有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那七十年之后呢，他说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换句话说呢，他仍然要借着各样的方法来吸引人来跟他做买卖，好像妓女所唱的歌，再次吸引他从前的那些顾客来跟他做买卖。然后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那推罗被形容作妓女，因为他为了做生意不择手段嘛拿琴收流城内，巧谈多唱。换句话说，他用各样的方法，甚至用各样的巧计，使人能再想念他，再跟他来做生意。但是呢，很奇妙，后面讲了一句话：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利息在原文就是工价，做工的工价，与地上的万国交易。换句话说呢，就跟万国做生意。神仍然眷顾他，他又开始跟各地的做生意，但是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换句话，他所赚到的他自己都留不下来，全部都归到耶和华为圣了，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你看谁得到呢？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好，那这一段话到底是怎么解释 因为如果今天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来看呢，好像这句话没有应验。但事实上这句话的应验呢，它一方面它是应验在福音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但是更主要的是它应验在国度的时代。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的啊，就是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第十二节。诗篇四十五篇十二节，黑罗的民必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你看啊，他这个提到推罗的民，就推罗的女子啊，必来送礼，要送礼物啊，民众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推罗是以商业闻名，财富闻名，以权势闻名，但是现在呢，他要向谁来送礼啊？这些民众的富足人要向谁来求恩呢？其实就是第十篇四十五篇所讲的那个背景，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来复习一下十篇四十五篇的背景，我们就会懂得这段话的意思。那这因为十篇四十五篇我们曾经也交通过，所以我只是大概的能够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啊。四十五篇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换句话，它是一首爱的歌，它是交给灵长的，调用百合花，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训诲诗，为什么叫做训诲诗呢？因为这里面有教训，要叫我们去学习的。换句话说，这一首诗歌不仅是唱的，而且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它有个教训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来学这个教训。你会发觉诗篇呢有很多篇都是有题目都叫做训诲诗啊。那你也会发觉诗篇里面呢有一些诗篇呢是被称为可拉后裔的诗，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可拉后裔的诗里面呢有三篇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所以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有三篇啊。第一篇呢是诗篇第四十二篇，你可以看见那里很清楚写的可拉后裔的训诲诗。然后如果你读四十三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四十三篇很短，但是四十三篇跟四十二篇呢是同个作者，而且是话你如果读的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应该都是可拉的诗，都是训诲诗。然后你看诗篇四十四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然后四十五篇呢也是可拉后裔的训诲，所以你看见可拉的后裔有三篇诗篇是训诲诗。那四十五篇他的训诲诗要教训什么呢？是讲到爱，所以他是一个爱慕诗。四十二篇四十三篇讲什么呢？讲盼望。我们怎么知道是盼望呢？你读最后一节就知道了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就是盼望，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你看他讲了盼望啊。你看四十二篇第五节后面也是要应当仰望神，所以这也是一个讲盼望的。四十三篇最后一节也是讲到仰望神，所以四十二、四十三篇是讲到盼望， 44篇，如果你好好读的话，你会发觉讲到信心。所以这三篇训诲诗是讲到信望爱的，啊，讲到信心、盼望跟爱。所以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45篇，这是爱的诗歌，要学习什么叫做爱。那我们知道可拉曾经是背叛的，而且呢，可拉的堕落，他可拉怎么死的呢？他是地开的口，直接活活的落在印结的死，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死。而且当时神呢，特别讲到可拉跟他的后裔呢，都要活活坠落印结。但当我们继续读历史的时候，发觉可拉的后裔被保留下来了。很可能他们听到了摩西、亚伦的劝告，他们离开了他们父家，所以他们没有落在地里面。所以，然后后来呢，神兴起他们做看门的人，做歌唱的人。因着有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懂得怎么样向神发出赞美，所以他们的诗歌呢，很能够摸到人的心。今天我们都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原本都要直接落在阴间的，审判都不必了，但是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也要来学这首爱的诗歌。这首诗歌不是一般人唱的，因为它是要交给灵长，灵长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圣殿里面唱的，所以这是非常神圣的歌。它调子要用百合花，百合花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一方面是说到它的清新洁白的洁白，换句话说，这都是神宝血买回来的童女，所以要唱的歌。另外一方面，百合花圣经告诉我们，野地的百合花是神所眷顾的，所以他们感恩神眷顾他们。这是45篇10篇它的背景。那这一首诗，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它是一个爱的诗篇啊。它讲到什么爱呢？讲到人类最高的一个爱。人最高的爱呢，就是婚姻，就是两个人完全的联合，这是人最高的爱。那我们发现这里的是特别讲到王跟他的王后跟他的心腹在结婚的时候所要唱的诗歌，所以你等一下会看见有王而且有王后。第一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45章的一个序，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所以他这里的赞美呢，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这不像我们很多时候赞美是挤出来的，他是涌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口里面就发表。所以他说，我心里涌出美词，他说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所以你看见这一个他的新郎，不仅是他的新郎而已，他也是他的王。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不仅是我们的良人，我们首先要先认识他是我们的王。因为只有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王，认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顺服之后呢，然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那个爱，那个丰富。所以他说，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他没有说我为我论到我为我的良人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所以他发表出来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宝贵。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所以讲到他的王，就是讲到我们的基督，你比世人更美。 他全然没力，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对于我们所有认识主的人来讲，我们都要这样说，他是比世人更美，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说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我们知道恩典跟真理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他说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祀。所有的偶像，所有所谓的神，那些偶像都希望你祭祀，他不喜欢连续。但是我们的主呢，他不要你给他祭祀，他反而愿意把他自己给你。他喜爱连续，他不喜爱祭祀。所以神赐福给他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他在地上的生活给我们看见的，他的一言一行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三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非常的卑微，他受苦，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又像剪毛的人，在剪毛在羊毛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这样子的不开口。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是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像个羊羔一样。但是圣灵怎么解释他这一段经历呢？他说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所以他的威严，他的全能是显在什么地方呢？是显在他的谦卑里面。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是犹大的狮子，但他又像羊羔刚刚被杀。对世上的人来讲呢，什么是权柄？权柄就是你要狠。但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什么是权柄？权柄是从谦卑来的。所以我们的主他倒空自己，他降卑自己，结果神让他升为至高，把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所以圣灵描写他在地上的生活是大有能力的。大能者啊，你腰间佩刀，蛮有荣耀的和威严。这是他战胜仇敌的秘诀。他虽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他说他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充满了欺骗。世界的王是说谎者的人父，所以这整个世界呢，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人是落在虚谎的里面，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为着真理，他赫然坐车前往。换句话说呢，他带来的真理，他就是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真理能够释放我们从各样的虚谎，从各样的欺骗，各样的不真实里面能够释放我们，这是真理。他也为了谦卑坐车前往。什么叫做谦卑呢？一个谦卑的人呢，是没有自己的人，是不为自己着想的。你知道我们这些活着的在世界上的人，我们都被己所捆绑住，那个己太厉害了，捆绑我们。所以主要释放我们，他是用谦卑赫然坐车前往。所以他叫我们说，他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的魂里面就得到安息。不仅如此，他为着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我们地上人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为义的，我们的义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但是他借着公义来拯救我们的不义，所以这是他 在地上的工作。然后后面说他无所不胜，你的右手臂显可畏的事。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他就在十字架上践踏的仇敌，把仇敌掳来显明给众人看。所以他无所不得胜，无不得胜，他的右手显明可畏的事。然后他说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的心。所以主的话呢，神的话呢，像箭一样射出去了，射到哪里呢？射到王敌的心。你知道我们从前都是他的仇敌啊，但是他的话射中我们了，但是不是射中我们的头，而是射中我们的心。你知道如果你是射中人家的头的话呢，他头脑懂了，但是他不会服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是要说服别人，你看你越说服别人呢，你是用射中他的头，他反对的更厉害。但是我们主的话呢，是射中王敌的心，结果呢，万民扑倒在地下，我们被他的爱所折服。所以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第六节就讲到他的升天了。所以你看见他在地上的生活他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第六节就讲到升天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曾经引用到这一段话，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当他完成地上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他升天了，父就把荣耀尊贵权柄国度都赏给他。所以他说你的宝座，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里不仅仅讲到他原来在天上的宝座，他的国权那是不会改变的，他现在呢要把地上的国度也要变成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换句话说呢，所有的悲伤痛苦都已经过去现在是满了喜乐。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怎么讲呢？讲到我们的主，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所以他现在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不仅他进入了荣耀，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里面。好，接下来第八章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现在他穿的衣服，这个衣服是一个礼服，是准备要结婚的礼服。这个衣服呢，都是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什么是墨药、沉香、肉桂呢？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圣膏油那个在会幕里面要涂的那个会幕的那个圣膏油就是借着这些来做成的。那现在他的衣服里面透出这样的香气，换句话说呢，他从里面发表出来的，这完全从里面发表出来的，这不是说涂了香水而已这外面那是外面，这是从里面那个生命发表出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有象牙宫，换句话说有象牙做的宫殿。我们的象牙是怎么得来的呢？是经过苦，经过死，象牙经过苦经过死才得到的象牙。换句话，我们的主他经过了苦，经过死现在呢，这个宫殿，这个象牙宫呢建成了，里面有什么？丝弦乐器的声音换句话说，这里满了什么？赞美跟感恩。所以在这宫殿里满了赞美跟感恩 第九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金饰站在你右边。所以这边有团体的王后，王后是指的团体的信徒。君王的女儿，这是指着个人的信徒，所以有个人的信徒跟团体的信徒都有份啊。他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我们知道圣旧约里面提到俄斐金，那是纯金，最好的金子。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说的，所以都是佩戴的这些俄斐的金饰，站在你的右边。驴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所以他现在对这些蒙恩的驴子怎么讲呢？他你要听，要想，还要侧耳听。换句话说呢，他下面要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留意，因为这里有属灵的教训，所以他特别提到读一次啊，你要听，你要想，还不够，你还要侧耳听。听什么呢？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听什么？第二节什么叫做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这很容易是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不对？神曾经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叫他怎么样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不止亚伯拉罕的故事你记得还有谁的故事吗？利百加的故事也是如此，对不对？你记得当老仆人去为以撒提亲的时候，本来他的父家希望他再留十天，后来老仆人说不行，我们要马上要走。后来他们说那我们来问问这个驴子利百加，结果利百加怎么说呢？我要跟你去。这就是什么利百加的故事，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但是不仅如此，这也是谁的故事呢？路德的故事，记不记得？路德也离开了摩押地，离开他的父家，离开他的名，来到了迦南地。那是旧约的人物，但新约的人物，你知道有多少人不离开他的父家吗？不纪念他的名吗？所有跟随主的那些信徒。所以什么叫做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呢？意思就是说撇下这个世界，舍弃这个己，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这叫做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所以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告诉我们，驴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这是对我们说的。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你要不要爱慕这个世界，不要体贴你的肉体，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王就羡慕你的美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属灵的美貌。美貌乃是在乎舍弃，所以属灵的美貌跟我们的舍弃发生绝对的关系。属灵的美貌不在乎你为主做了多少，不在乎你所做的，乃在乎你所事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可以为主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可以为主做这么多的事情，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真正在主的眼中，什么叫做美貌，在于为他的舍弃。所以如果不能够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主说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是我们的主，他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他为我们把自己都舍掉了，所以他也要求我们同样的这样子来爱他。所以这个就是美貌。他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他叫我们要听、要想、要侧耳听。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沦落在这事情之外，我们喜欢为主做事，主不要我们做，我们还在那边做。为什么？我们以为这讨主的喜悦，不是。在主的眼中，真正的美貌不在乎你所做的，乃在乎你所施的。你是不是愿意为主舍弃这个世界，特别是这个宗教的世界？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要求在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有名声、要有地位、要有权利。但是主怎么说呢？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因为他为你舍了性命。认识他是你的主，当敬拜他，生命要完全献给主，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所讲的，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他说这是属灵的敬拜，这就是你当敬拜他。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属灵的敬拜，什么叫做合理的侍奉，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不是你要做什么，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十二节说推罗的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推罗啊，特别重要的这一段话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这时推罗的名必来送礼，换句话说，这时候你所显出来的那个美丽，那个属灵的美丽呢，连推罗的名，这么骄傲的名，这么有财富、有权势的名，都要来向你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都要向你求恩。这说出了什么呢？他们看见你那属灵的富足是他们所没有的，他愿意摆上这个，从你那里来得恩典，得到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能够传递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结果，推罗的名都要来送礼。民众的富足人也都向你求恩。然后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用金做成的，在原文不是用金线绣的啊，它原文是用金子做成的。然后她要穿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所以这里有两件衣服，一个是金子做成的衣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他成为我们的外袍，我们披上基督，这就是金子做的衣服。然后还有一件呢，是绣的衣服，那是圣灵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每一次我们顺服的时候呢，圣灵就把基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绣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衣服呢，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一方面呢，你看有基督做我们的义，一方面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活出来的那个义。所以这是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都被带到你面前。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童女是什么童女呢？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因为这是国度的时候，这些陪伴的童女也都被带到你面前。 所以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启示录十九章在国度的时候能够跟主一同掌权的那五个童女所代表的，啊，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换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就说，进来享受我父所预备的国，啊，这是王宫，所以他们被进入。那其他的在外面爱哭切齿了，所以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在讲的千年国度的时候，啊，国度的时候呢与主一同作王，而且呢到了新天新地要永远与他一同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远称先，所以万民要永远称颂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首爱的歌，哦，这是最高的歌。我们曾经讲过，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二十三章，我们这次就有一个概念了，啊，就懂得他在讲些什么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三章推罗的最后，对，推罗末世的最后一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你看到没有，他们要拿出来了，要给他所得了，是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是何等的荣耀，因为他们要从这些人身上得恩典，啊，所以有一些的人呢推罗也要蒙恩的，啊，我们怎么知道呢？除了这一段圣经之外，还有一段圣经我们要来看，诗篇八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因为只有七节，我们读一下好了啊。他也是可拉后裔的诗啊，但是这边你看，这边就没有写到训诲诗了啊，这是可拉后裔的诗啊。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锡安是代表得胜者说的啊。所以他爱锡安的门，胜于雅各一切的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雅各是指的所有神的百姓，但是锡安是代表的圣者。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我认识之中的。看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斯人，各个生在哪里？所以在古斯人也蒙恩呢。啊，他们有些人的名字也记载在神的生命册上了，啊，问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并亲自坚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所以你看见推罗也蒙恩了，啊，在某些地方也蒙恩了。所以这一段话呢是特别讲到就是国度的时候他们有份的啊。那在现在这个时候福音的时代呢，也有一些迹象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啊。我们第一个是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十五章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里，被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你看，主来到推罗了啊。然后我们就知道有个迦南的妇人，对不对？他女儿被鬼附，然后他就对主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但是耶稣一言不答。耶稣不答，不是拒绝他，其实是在考验他。因为如果他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他就没有份了。因为他不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所以主就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但是这次妇人就聪明了，他说主啊帮助我，但主在试验他，不好拿儿女的饼就给狗吃。换句话，主来的时候呢，他带来这个福音的大饼呢，这是给他儿女的，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妇人很有信心，他说主啊不错，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我不知道这个狗是指的家狗，不是野浪流浪狗啊，家里面养的狗。他好像说我虽然是狗，但是我是你家里的狗啊，我没有吃你桌上的饼，是你这个饼的碎渣呢自己掉到推罗来了，是掉到桌子底下来了，所以我也来吃。所以主就称赞他，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要照所给你的吃，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所以你看见福音开始临到推罗啊，这主亲自来的。但是不仅如此，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那是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推罗就在腓尼基啊，和居比路，居比路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基提啊，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到，只向犹太人讲。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啊，福音已经广传啊，来到了推罗。好，到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这是保罗跟他的同人啊，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所以你看现在推罗有很多的门徒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讲到推罗的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见后面的一些预言呢，应验在福音的时代跟将来国度的时代。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一方面主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里学教训。好，我们现在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好，主，我们实在感谢您，主你实在是还是这么恩待我们，在这么悖逆的时代，主你还吸引我们来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就特别是今天你要我们听，要想，要侧耳听，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美，什么在你眼中看为宝贵，什么是你所称赞、你所认识、你所赞许的。就不是我们为你做了多少的工作，而是我们在于为着你我们能够舍弃多少。主要不是我们从你那里得着多少，而是我们为你舍弃多少。到底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肉体在我们身上还有多少的地位，这些都成为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拦阻。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真实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而且也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愿你的话再一次射中我们的心，让我们臣服在你的爱底下。主要借着推罗的这一段末世，主让我们看见神儿女，特别是我们如果在地上好好活在你面前的这些儿女们是何等的荣耀，即使外邦人都要来求恩。说保守我们，既然明白你的话，就让这些话能够 实际的坐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话发出来就不突然反悔，一定要成就你的旨意。主要在我们好像那个新的日子的开始，主要你给我们有更深的带领，带我们进入那更深的那个属灵的实际，主要好让你的心满意足。主啊，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